问题要给问题放在哪里？
问
一
下他们小姐。
刚刚开始，我们有新的工作，好吧？你问一下牧师，赵牧师，赵牧师方面啊，你这边呢？
我
不在这儿。
他可能不知道
吧，现在怎么样呀？你也敢保持这种票，他不，你一个白羊，他每一个人都来，你要换，你要
去找牧师啊。他不是
你的，有名的，他有名，有名的。
这个是张牧师的来芝加哥原来的朋友。
对对对对。张牧师姐，非常感谢你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啊，求神赐福你们啊。还有就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崇拜之后呢，10:20会在这个地方照相啊，团体照啊，这个英文组的弟兄姐妹也会过来啊。还有就是2点在会堂交回你的那个每一个房间住在这里的钥匙。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名牌放在门口，你的房间钥匙有你的号码跟这个地方所在的那个画，你放在你的画里头。那你的房间里头所用过的那些毛巾、床单都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在地上，那清理的时候就知道哪些是要清理的。还有就是这次我们的整个的收入我从前天开始，我们报告贡献总共收了1550块钱，总共还需要3310元，所以这里的奉献箱所收到，我们都会归在这个上一会这次会社会所用。我们感谢上帝，佛祖继续的预备他的恩典丰盛，足够我们所使用的。还有是这里还有书籍政府的书籍，这几天这个新的方市场之后，许多人买书还可以有机会，也请大家争取时间另外就是在有小孩的家长请注意，就是尤其在还有到下午2点的时间，那这个我们的孩子如果吃饭呢，还有其他活动，这边崇拜结束，他们聚会结束，有小孩的请你带在身边这个要注意这些事情，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整个这个营区大家的安全。那9月5号晚上，礼拜三晚上都主日学老师们的会议，晚上8点，请主日学老师能够参加。感谢。 谢主，我们再继续看我们的节目单，在这个这个经文，我们来读经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圣道上同归于尽。认识神的儿子和你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的能量，使我们在做小孩走了人的品性和基甸的法术。这一切依照方法描述，要来到这里需要随从各样的器官，唯有爱心说人的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有靠他联络的合适，怀结各案各职，照着各自的工作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们都起立，我们来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要成就，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心中。行，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点吃饭，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Thank you. 我们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他在我们右边，我们便不是摇动。他们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赐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优美直跑，将我们一生交付在主的手中。
Thank you.
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胸膛。耶和华的慈爱和救恩普及万代，感谢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用心灵和诚实尽情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的意志都降服在基督耶稣里面。谢谢主，可听到告靠基督耶稣的名。请坐，我们请庄牧师继续的将神赐给他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分享。我们感谢主。
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这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三节看到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三节到第十八节。你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虽然我有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比较口语化一点。我们想念这个口语片就在了，然后你的圣经呢还是打开，在我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你手上的圣经。但其中内容比大致上不一样，就是一致，稍微。口语片先，我们如果看来坚持，那是为了我们；如果清醒，那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飞逼着我们，比我们确实一人若替众人死，众人就算都死了，而他替众人死，为的是叫那些还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死活。所以从今以后，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来认识人了。虽然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去认识基督，但如今却不再这样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就将圣灵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对这段圣经呢，整个来谈的是一个核心点，就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的。那新造的人，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新的。那譬如说哪些方面？那这些圣经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新的人在哪些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的整个价值观是改变，我们整个人性的中心点是改变。我们有个新的使命感，人生有新的起点，诸如此类。所以我一点一点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圣经所提醒我们的，也作为这整个营会的一个结束。不然有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心灵的感动，就哎呀真的很好，然后回到江湖，就是这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听得到又好像放在柜子上封存起来，明年再说。那如果我要有新的开始，那我要从哪里开始？所以其实我可以称之为叫做一种璀璨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那第一个改变就是有一个新的一种生命的推动力。我的意思是我们生命需要一个驱动力，不然我们有的时候会变成不一定是懒洋洋的，不过就好像起直不动啊。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福音的慕道朋友，他可能道也听了一些，然后觉得道理都不错了，有什么问题吗？不是没有。我想不想信吗？没有。没问题，为什么不信？就好像驱动力牵扯这个临门一脚这样，那是在天堂门口徘徊，然后呢在教堂门口观望，继续不断去。知道我们人生中有时候需要有驱动力。那其实这边用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比喻啊，他是提到说第十三节啊，如果让我回到你的和合本圣经的话，我们看来是癫狂的，因为什么呢？有一个基督的爱，我们和合本叫激励我们，我把翻译成推动我们，或者说那个驱使我们，或者是推逼我们。那因此呢，会有点像神不守舍的。那当然了，我们当中大部分都已经是结婚了啊， 当年追你的老婆的时候，男人啊平常都是属于清醒的，偶尔会昏头，就是癫狂状态，但男人是很容易回到清醒的。他在追女朋友的时候，哇，那么就是跟你现在看到的不一样。那太太们常最常抱怨就是，你当年追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你现在是这个样子。他在癫狂状态，现在已经清醒了。那老婆呢，一直说老公一直保持癫狂，不会，男人就是男人，男人癫狂一阵他就清醒。那什么时候是癫狂呢？那种吹逼的时候。我说男人是种放壳类的动物，平常是关起来，对不对？所以感情是内敛的，内敛的。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们，无论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自认为外向的弟兄，是外向的，怎么样？外向的弟兄没有吧？
有一个后面一个
都没有哎，
后面一个你是哪一个？
而且是进观众，然后就说他自己突然变了。男人七个有九个都是内向。那你说还什么内向啊？一到朋友在一起，哇，讲话那么大声。你的搞错，什么叫内向？知道吗？我们讲国家大事，会讲 baseball、football， 那不叫外向，这就是身外之物。想讲起呢，怎么样？最近工作上怎么样？怎么被老板欺负啊？哎呀，逃，男人不会讲这种，这种事情就是埋在心底的。然后呢，有人形容男人像火星来的，对不对？他会在山洞里面潜藏，然后老婆在外面，哎，怎么样？出来了？不要，干嘛？这怎么了？告诉我，干什么？他在里面偷偷的潜藏。好看，拍出来就是一副光鲜亮丽的人，男人就是这样背壳，然后打开背壳就躲在浴室里面，打开，好看啊！哎，这种时候，这内向，知道他的感情是内敛的，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所以尤其是负面的那种哀伤、痛苦、受伤的时候，男人是咬紧牙关也不要讲，叫内向。那女人大部分是外向，啊死了，你知道要什么？不管要不要死了，到时候就知道我要死了。然后把你 email 啊，通过邮件，我要去死了。然后呢，第二天还活了。所以心理学家说，我们应该学女人，就是很好的自卫心。讲完了就不想死了嘛。那不讲的人在浴室里，在房间在铁窗上告诉你，把这想不开的时候，小娘们都来不及了。男人会经常就是这样。那哀伤的时候是如此。那好的方面呢？如果喜欢的女孩子呢？啊，也是内向，是手足无措，那怎么办才好？对不对？他有时候爱一个人在追逼他的时候，他会做很多反常动作，就是癫狂嘛，就 out of mind， 他会癫狂。然后，譬如说啊。喜欢在台大宿舍，我台大没有追过女生啊，台大女生宿舍是哪里我都不知道。他们男生呢，哦，什么电梯进独梯的，不知道。男生女生宿舍门口在哪呢？哦，我没去过，是我同学告诉我的。那女生宿舍的那个射间那个门把啊，很刁难的呢。6点钟才可以开门，才第几趟？5点钟就排队了，很多人的。然后6点钟房开始都是什么？102号房啊，我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乱讲的，都是广播一样。102号房，王小姐，快打，之类的。那受不到他不理你的，太大了，很有耐心的等。然后叫完了以后，还要等1个小时，还要化妆嘛。等好久啊，然后下来呢，对不起啊，曼美姐，对了，干了一个终点啊。结了婚以后，你想都不要想，我说他清醒了，你5分钟还不出来，你爱打发发发，老婆你干什么？等那么久？哎，以前那个台台宿舍门口等我那么久，都是那个癫狂状态，现在是清醒了，5分钟，你干什么你？我先开走了，不管你了，这是正常的男人。所以爱吹逼的时候， 在人看来就是做一些要反常的。那基督徒也是一样，被基督爱先机的时候，他会做一些选择，做一些事情，别人看来是，或者说还没信主的朋友看来是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子？他里面有一个爱的力量，只是那个爱的力量可能比爱情的那种爱还要厉害，所以你受到一个这因的 compelling， 因为那个我们翻译成说被爱激励啊，激励当然也是啊，还有 encouragement， push 一下这样。那 compelling 的话，那种的英文的意思就更强一点了，就好像是生由己的，就是你会被逼的、被推动的，就是一直会做一件事。所以这叫做一种爱的力量，一种驱动力，会做一些不一样。是心脏的人呢，他的人生观、他的很多选择，别人看起来说奇怪，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必须有基督的爱在里面，你才会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一种新的样子。否则呢，就是老样，就是这个样。如果说我信主以前、信主以后都是这个样，从来没有变过。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要先问的是，我有没有被神的爱所touch过？好像被触摸到的时候，啊，你整个人还不一样。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好像有点像冷冰冰的人。婚姻最大的危险就是结婚久了以后老夫老妻了，你说没有洛曼蒂克的那种感情，或者就是就这样子了，然后呢继续走了，不到到棺材里了。所以结婚前我们保留很多东西，老地方很常见，对不对？就是保留很多东西，不要给老婆，不要给老公知道。结婚以后什么都知道。其实婚姻的乐趣是结了婚以后二十年，你要发现你不能是你老婆，还有很多可以探究的，这婚姻就有乐趣。你都要保留一点，不是故意保留了，就是说你就发现哇，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如果一直是那个死样子，这婚姻差不多也快死了。对，爱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什么意思啊？就是进入婚姻以后，一切都定了。都造了，然后没有推动力了，然后就这样。那婚姻如果能够保持新鲜，就是常常会发现啊，我都不知道我老公是这样子的啊，都是哎。那当然了，结婚这么多年，你还能发现什么新的吗？不容易。但是要知道，人啊，人不是静态，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你不断在学习中，你不断的在成长中，哎，你就有新的东西让别人发现了。否则你这个是像个静态，像个石头一样，石头记的石头一样不动心，然后几十年不动，然后当下就看情况这样，然后就开始一个清楚。我们为什么常常是刚刚幸福的人啊，传承最有乐的也就是有新鲜感，就因为最初的时候那种基督的爱的推进，信主以后久了就慢慢慢慢实现。我曾经想过要写一本书，书名写好，甚至有一位日本同学，一个女同学已经要帮我翻译了，内容还没写。我的书名的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他都比我想好。那你知道，第一个博士论文是化工的啊，做催化的。第二个博士论文是神学院做宣教，我是想写一本书，是把两个博士论文加在一起的，题目叫做《催化式布道法》，催化系嘛，对不对？用催化系的原理来考虑这个布施、布道、宣教，英文叫做 Catalytic Evangelism。我们有各种布道法啦，个人布道法啦，有仪式布道 ，the friendship evangelism。有谁写过 catalytic evangelism？ 该等等我写这一篇。啊，内容还没写好，已经想了一些大纲。我通常写 写东西都有这个习惯，会在脑袋里想啊想啊想啊，哇大想想啊，那个时候想的差不多，开始动笔的时候就哇先写出来，所以会想很久，好像像生孩子一样酝酿酝酿酝酿的差不多，动笔写上去了，咔啦咔啦咔啦，那时候就比较简单，所以我是一个月就写完一本书，但不是一面写一面想稿子，那到底怎么办？所以我想半天，在想的时候其实可以想啊，等飞机也可以想啊，飞机误点也可以想啊，就想的时候任何零零碎碎的杂碎时间都可以来想，想完以后写的话，那你就要坐下来就倒来转转转想，所以开始一直在收集印象。其中谈到催化剂，那日本话催化剂叫促酶，所以我说日本同学你帮我讲到什么去了，促酶催促酶助道法，中文叫做催化剂。催化剂有一个情况，它有正面有负面，催化剂是促进化学反应，催化剂有另外一个促酶或者说催化剂会中毒，中毒什么叫中毒？有的时候这个催化剂啊，催化剂是靠表面的，催化剂啊其实要放大十万倍的，像一个球一样的，其实它是百万分之一，然后这个球它有一个表面，所以这个表面的东西呢，假如一个物质接过来了，跟它产生一个不是接上武器的化学键，然后产生一个方点，然后这个促酶如果是有效的话，它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是把它切开了，这个一半，因为这个化学键的影响，它本来是物质的啪切一半，切了一半以后，然后另外物质它一接就变成 A 变 B 了，是这样，生化学是这样，所以这个促酶的表面它两个其实不是接触的，是有一个方面，可是有的时候反应当中会发生一个状况，它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有可能这个分子或者切断的分子呢好像倒尾了，切断这边怎么样，它不懂，它是固定在这里，固定在这里，这个活性键就死掉了，用比较粗的话是什么意思？站着茅坑不拉屎，就是这个厕所一个一个在，有人就进去三小时不出来，这个厕所不能用了，对不对？他只有五个厕所，十五个人在排队，对不对？那有一个被占住，这四个可以用嘛，对不对？那那个一直不出来，那个叫站着茅坑不拉屎，他在里面，就害怕。别人不要在厕所里面都害怕，然后打那么久，在外面把他踢死，对不对？哎，这触媒中毒了，就这个厕所被他占住了。那如果是 active 这个活性点一个一个都被占住的话，那就活这触媒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催化是不大法，有一件事情值得反省。当信主的基督徒，当信主的。他那个面上啊，我意思说他的朋友他们都不真心主，对，不信主的朋友啊，然后呢他会也有热忱传福音，然后好像哎他带好多不道友来了，他朋友都是这种信主二十年的基督徒传福音都很难传的，为什么？他都中毒了，什么中毒？周围朋友都是基督徒，那找出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哦，想了半天啊，有了一个中学同学，是我信主二十年以来，我十五年就没有跟他联络过。那还不知道会找谁，都信主吧。所以信主越久，在教会泡的越久，传福音越没有功效，都中毒了。所以呢，即使你信主很多年，你还是要有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不然的话，你跟谁传福音？都是基督徒的，你成不了谁。这叫做促酶催化法，在这个步道法当中也是从正面跟负面来，负面来讲是吧，你不要说我信了主以后同时我的所有的朋友都只有基督徒了，这是一个现象。我已经看到一本书，英文，有一个牧师，他已经做牧师了，然后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很受感动，他就说这样，我去做教会牧师，我都很少跟人家传福音的，啊，悔改啊，很传福音。但做牧师的每天服侍的对象都是教会的，他想了半天，他想不出要跟谁传福音，他 他几乎没有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再想想，他隔壁邻居的，隔壁邻居这个人呢，偶尔是隔壁嘛，也是割草这样的，他这样不太多讲话，他知道他不是去教会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知道隔壁邻居有一个很奇怪的嗜好，他不春天四月下秋月的时候，他就会去抓青蛙。他为什么抓青蛙？不晓得。那抓青蛙呢，不能这个太晚，比如八九点了，太阳很大了，青蛙不出来。青蛙就是深夜它也不出来，太阳高照也不出来，就是清晨。所以他常常四点钟去抓青蛙。有一天，这个牧师呢，清早三点半，穿上你知道有一种打鱼的，你这边很多人来钓鱼，一种是海钓做的，还有一种是到河里面的，还有一种橡胶做的，像长裤子一样，可以到胸间的，他去站在水里面钓鱼的，他衣服不会湿啊，我常常穿这个衣服干嘛？吃屎的时候，是的，不会湿的，所以我里面。就要穿着什么衬衫、领带上来打着，然后里面这个 fisherman 是鱼人的那种 barber 的衣服，这样穿在这里的，然后出来还是干的，不然他们吃了我也吃了，对不对？因为自己受洗典礼完出来，我还要出来，还要颁发受洗证书，做什么做什么，全身湿哒哒怎么办？还要洗个澡，那受洗完出来，我马上出来，那个三分钟之内我上台就要典礼了，换衣服都来不及。但是那个号码，我们都第八的，那种美国人的号码，最小号的，我都会到国里。不过还好，外面那个值班的那个白袍领带什么也看不见，保护人嘛，一直在这里，就知道了。所以那个牧师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拿一个那种那个老式这种装鱼的，反正装青蛙嘛，然后也有钓竿，反正道具了。三点半快四点钟就跑到隔壁家去按门，你知道吗？那隔壁这么早谁会来？那那个人也是穿戴好像出去抓青蛙了。一开门看，哇，牧师在干什么？他说：“我知道你喜欢抓青蛙，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我从来没有去过，我就穿好衣服了，跟你走。”好啊，咱俩都穿好了出去。他就跟隔壁邻居。连续抓四个礼拜抓青蛙，四个礼拜以后某一天礼拜天早上，那个牧师要讲道，他上台刚站着站着，他就发现教堂门打开了，隔壁这个邻居带着太太两个孩子，四个人就走进来，牧师抓到一家青蛙。他跟牧师自己在讲，我陪他抓青蛙抓四个礼拜，这个就来了，终于交了一个朋友。当抓青蛙的时候，要等青蛙来，要干什么？反正就很多话讲，就是讲没话也要找话讲。我发现青蛙什么时候来，所以搞半天，所以四个礼拜就和我俩搞得很熟啊。所以你要有一次布道还要交个朋友，如果连个布道友的朋友都没有，就很难对呢。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没有当兵的热忱的时候，也要想一想，我跟我那些没有信主的。同事也好，同学也好，邻居也好，朋友也好，啊，我培养这个关系，不要说看不清楚啊，话不投机三句多了，懒得理他，不能这样讲，啊，这在各方面来讲，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他是不信主，有很多价值观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在那么活在一起成为朋友的时候，你生命就是个见证嘛，然后他可能会觉得，咦。跟我不一样，我就一个什么东西，很想多知道一点。就传福音是这样的，传福音不是一定到家的，过来来，给我十五分钟，我跟你讲一道。哇，要不行，再信啊，就叫太功利主义了吧？交朋友就是传福音，不信主不理你了。我觉得传福音不是这样，这是一种爱。就是说我对人的爱是全面的爱的话，他物质上的需要我也会帮忙，他心灵上的需要，包括最后灵性上的需要，我都愿意。传福音是灵性上的需要， 可他可能没有这吃这个餐，没有工作了怎么办？我可能会物质上放弃他。他心灵忧伤来到我痛苦的时候，我也陪他哭嘛。但是不是那么公益的时候，那么先说，那信耶稣我是继续提供帮助。如果不想信耶稣，拜拜。啊，我的爱是狭窄到，哎，我只关心你灵魂上天堂，其他的我一概不管。这不是真正的爱。基督对我的爱也不是只有说将来上天堂，对不对？基督在我们生活中方任何难处的时候，神就用各种方式帮助我们，就同样爱来解决。所以当你领受到感受到基督的爱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受到一个推击，你会做出一些比较毅然决然不一样的决定。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新的生命的一个特征，最爱的推击。那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信主多年到现在为止，我的生命是属于不冷不热的状态的话，我们想要说，哎呀，求主复兴我，我们在唱颂，求主复兴我。对，我们需要求主复兴我们的灵，但是 how to 怎么去复兴？我觉得你就要去思想，去经历神的爱，你去想想神曾经怎么样爱你。他们说啊，没有啊，那难怪你不冷不热。如果你回顾你的生命中许多的历程当中，点点滴滴的事情，好像看见神的爱在你身上，你里面的这种热心，就好像被点火一样，就慢慢就点着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思想出来，回想神在我们上面。很多事情我们是 take for granted， 就当作理所当然的，经过就经过了，不知道说这是属于神透过他的恩典、他的爱来帮助我们走过。当你回顾这个的时候，就一首歌叫做《数算主的恩典》，你数算主的恩典，知道是你在他所做的，你里面那种冰冷的心会自然的慢慢就变烧起来。像那个时候，你对神也好，对人也好，你自然就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内在的驱动，被爱所驱动。第二个，新的生命是有一个新的生活的中心点。他其实是说，从今以后呢，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那位替我们死的主而活，替我们死而且复活的主，为主。我们过去的人生都是为自己，但这个自己呢，除了个人的自己，包括家庭，对不对？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们很顾家，所以我们会儿女安排很多事情，我们努力的工作等等养家，然后让孩子读好大学，所以为了孩子我们可以不惜牺牲的。可是这样的爱是你的孩子，还是各我个人的嘛，对？所以即使有些人更高级一点，爱国，爱谁的国？你的国。可是有时候你的国侵入别的国呢？所以爱国主义有时候也很可怕的。日本军人也很爱国啊。所以在世界亚洲的时候，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本军人都是爱国，是爱他的国，但是别人就受害了。那不可以爱国，就是你不能盲目的爱国，或者说国之上还有什么？所以为主而活，就是我的生命的中心点，不是个人的自我，不是家庭的我，不是国家的我，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我。上礼拜我在 Boston， 我们有一个有点学术性的研讨会，讨论到儒家思想跟基督教。那我讲了一个题目，那因为学术演讲啊，不管中间有三位，不是基督徒，一位台湾来，两位中国大陆来，那其他大陆都是基督徒的学者。那这种讨论会一般来讲不会有太明显的火药味，是正常里面啊，言论啊，都反应比较激烈。就我讲的这一点，我就有点很快，虽然我已经有预备了。大家其实就是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意见讨论也好，问问题也好，都比较好像，至少想想彬彬有礼。我讲一篇就，当看个人的关系。我说我们比较 伦理学的话，基督教伦理学跟儒家的伦理学，如果是这样来比，大家怎么比？如果是我的话，我有很简单的比方，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一个观念，就是日心说，太阳系的行星是绕着太阳转的。之前是因为有个希腊的哲学家或者是科学家、数学家 whatever， 就是托勒密，他提出一个地心说，地球是中心，所有星球是绕着地球转，太阳绕地球转，月亮绕地球转，然后火星星什么都绕地球转，地心说。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日心说的。那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太阳系是太阳中心了，这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反应很强烈啊，什么是太阳系中心？那哥白尼呢是虔诚的天主教，当时的教廷天主教，因为那个哥白尼的时候是宗教改革的前期或者说那个时间，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还没开始，然后一百年之后伽利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伽利略是宗教改革之后一百年，他是用实验观察的望远镜观察画轨道证明哥白尼是对，结果被判刑的是伽利略不是哥白尼，但哥白尼呢他很聪明，他也敢接受，他是虔诚的天主教的，他不是要违反教廷，也不是要违反政治违反信仰的，他只是从科学来说，他觉得日心说有问题，地这个日心说才对，地心说错了，他就怕这个教会人有反弹，所以呢他的著作呢留到最后，他死以前才出版，对，甚至有传记作家这样讲，书出版印刷商把它订好拿来给他，那个书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还在冒烟一样，然后哥白尼就拿着那个刚刚出版的书抱在胸前含笑说安心的死了，他不能来搞我了，是吧？所以含笑而死，这本书就放在胸前这样抱着，所以他没有被定罪，比较忙怎么定罪啊？所以呢 ，OK， 所以吵吵闹闹了一百年，哪想到一百年后，伽利略用的望远镜向他说，对，哥白尼是对的，结果他被定罪。原因是宗教改革一百年，整个欧洲切分成基督教世界跟天主教世界，对，所以天主教梵蒂冈教廷特别火大，反应特别强，谁敢对天主教的教廷有任何的这种负面的一个什么东西挑战的话，打压，绝不手软，这是中国大陆最喜欢说的话，绝不手软。伽利略是梵蒂冈直属的罗马大学教授，好像天主教下搞动乱，就变成大批的一个调查对象。他其实伽利略是有点冤枉，当时他要出这本书以前，鼓励他出的就是罗马初基督教后来变成乌班大师教皇，他鼓励他出的，后来他多的教皇他说，我的好朋友说教皇他更没问题出，书不是问题，因为一百年后证明的话，这也是吵架一百年。他契约上写了一句话，这是要命，其实现在说嘛一点都没有，伽利略说了一句话，上帝是伟大的，他伟大奇妙到一个地步，要让我们认识微小的人怎么认识神，他留下两本书，第一本书圣经，圣经让我们认识神是谁，神做了什么，这本书谁来解释，神职人员，神父，教皇，梵蒂冈教廷，你说我听，有关于神的伟大，这是留下另外一本书叫天书，是啥意思，这本天书谁解释，就是我们科学家解释，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讲神何等伟大，当我们讲的时候请各位光华神父们主教们你们做得好，我来告诉你上帝多伟大，目的是一样的，教皇就跳起来了，教廷也跳起来了，天下有什么东西是你讲我听的，什么都是我讲给你听的，连科学也是我讲的给你听的，你讲什么给我听，这下触犯当权，
哦，那我们不得了，那这样的话是他好朋友，这么大的人知道事情闹大的时候，正常的就保不了赵子阳，弃居保帅，就只好把他定罪了，可是没有杀他，不然的话马前卒的事件有个约翰胡斯捷克人，是判官曹洞宛当场在大庭广众外面拿着布子当场结果烧死了，用布子活活烧死了，这样的没有啊，送给他一个别墅在佛罗伦斯34个房间，派20个仆人伺候他，软禁终身不得出版，终身不得演讲，但是有人伺候，像是加利略或者憋死，怎么憋死？那个文人是爱讲话爱写书的，书不能写了，话不能讲了，虽然有风光明媚的佛罗伦斯34个房间的别墅，有20个仆人伺候，抑郁于衷，是不能讲话不能写书，所以有些人这种个性啊，对不对？他可以住个破房子，天天写天讲他活得很快乐，那有个美丽的别墅，不能讲话了，不能演讲了，不能出版了，就憋死他了。我看很多教授都是这样的，他赶快去佛罗伦斯，因为在美国 no publish you perish， 你不出版你就完蛋了。现在我不要出版，不要出版，但是有漂亮的别墅在佛罗伦斯，太好了，就是全世界不行。那我用比方就是说，基督教的伦理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是神本主义，所以所有的伦理道德是以神为中心的，实践诠释的是人跟神的关系，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把神变成偶像。第三个，第三个不可妄称神的名。今天在美国，你看看年轻孩子常常就是 Oh my God， 第三戒不要妄称神的名。你 Oh my God， 你叫神干嘛？好呢，我只是 Oh my God。Oh my God， 大家说 I'm here， What can I do for you？ 还有一种年轻人的常讲 Oh Jesus， 这 Jesus。他不敢叫我们 Jesus， 什么这个名字 ？How Jesus 气起来了呢 ？How Jesus 妄称神的名。第三界，第四界是安息日，那边要分别为圣给上帝了。这前四界是人神关系嘛，后面六界才是人跟人的人伦关系嘛。人伦关系的六界的第一个是第五界，当孝敬父母。我就比较说，那儒家思想是人伦关系，没有人神关系的人伦。人伦的第一孝道，百行孝为先。我是从十诫来看，前四个在后面六个，第一个是孝道，没有错，这里是不谋而合。可是基督教的伦理就是神在先，人在后，是这个十字架子有个垂直的人神关系，这叫做天伦。儒家是没有天伦的，然后把父母的儿女关系叫天伦之乐，但是人伦。既然没有天了，就自己找一个东西来取代这个天伦，是对的。父母和儿女叫天伦之乐，因为没有真的天伦，那基督教是有天伦。人跟神有天伦，人跟大自然，还有个地伦呢，我叫做地伦。你怎么管理大自然？空气里面呢？我看管理空中的飞鸟，所有的动物、植物，我们是管家哎，你不可以废，对，你被不讲是生态滥用。你想怎么用是怎么用，不是你是管家哎，你不是拥有者。所以基督教里面有天伦、有地伦、有人伦，是个完整的伦理体系。而儒家呢，无天无地，天何言哉？敬鬼神而远之，这一远是吧？推动，对，没有天伦，不再谈神的事。所以孔子不讲人性，弃善信恶，也不再讲天是什么。然后儒家思想几乎没有提到过我们跟大自然有任何关系，道家的是老子、庄子、天地人，道家的讲法一个垂直的讲天地人这一条，道家最清淡的不说的就是人类。你看老子、庄子讲过什么人跟人怎么相处，他不讲这条直线，而儒家是扁平的，是一个横的。可是中国2000多年很横的这个人，那我说我这样讲了吧，我知道了， 这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一定会有反弹，这一定下去好像如家似的，就被踩到脚底下去了，是吧？就这样说，我们先不说六月，我只是说是再见，你再一看你就懂了，基督教伦理跟儒家伦理的区别是这样。但是如果我的人伦关系不违反人的天伦关系的话呢，讲话以后我见证，只是特别状况下忠啊孝是很好，可是如果父母也好，国家的要求你做的事情跟神要你做的有抵触的时候呢，听从神不听从人，这个就出来了，否则没有问题。所以忠君爱国孝敬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父母或者国家要求你做的跟神要你做的有抵触的时候，听从神不听从人，这就是基督教伦理。而在儒家伦理，君王是最高的，一孝作忠是忠比孝还大，忠在上面还有什么没有？所以我说这样培养出来就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标准的忠君爱国，可是他们可以残酷的杀害无辜的人，执行天皇命令，然后呢那纳粹军人也可以这样做，虽然德国纳粹德国只有基督教影响国家，那为什么他也会这样？我说德国从18世纪16世纪开始就是自由神权 liberal theology。 那什么叫自由神权？自由神权就是没有天的，没有神的，他用科学否定神迹，否定耶稣的神迹，那这个基督教还有什么？就变成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还有儒家的神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会酝酿出纳粹主义。如果你没有把神找回来的话，忠君爱国很可怕。然后这个场合我不好讲得太白了，我要我这一场合就说中国现在就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解放军除了忠党爱国还有什么？下一步中国就可能会走向日本军国主义，所以我们必须把神找回来，必须在中国传福音。我们台湾的最喜欢说爱台，我最爱台的，我爱台的方法，你去买一大堆美国什么反飞弹不够看，你防不了多少，我用我的方法是中国大陆多传一点福音，多有一些人信主，多一点保障，搞不好3年后就培养出一个基督徒的中国的什么国务院总理，那就搞定了。我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爱台湾，是外面多打，多多来点军舰先追击，你再来也不够人家多嘛，对不对？传福音，只要神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的话呢，问题就比较大。那你知道日本从来基督教影响很小，到今天是1%不到的基督徒。日本，那德国是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自由神学的影响，到今天德国的福音派的基督徒还是很多很多，所以我要一直叫他。有一个这么大陆的一个儒家先生，快点一个人跳起来，知道吗？他说：“这影响会到这个地步来了。”我说：“我该说什么好？”关博士啊，我看你最好多读点书吧。所以说这种讲话是很客套。意思说，儒家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敬天敬主，哎，我们怎么没有天？当然，我没有天，那就见人。儒家讲敬天没有错的，可是天又何在呢？天是什么？除了祭祖啊，那个时候好像是这样的，除了这个以外，天是什么？然后我们如何敬天？在我们的地史上2500年，有任何地方你看见我们对天有任何的理解或者敬崇吗？如果是这样，中国历史2500年为什么是这样走的？没有天，我们没有天，这跟读书没有关系，那是儒家的理想中是有个天的存在，连孔子也就否认它，对不对？但是在 practice 在执行上，你的整个的伦理的中心点还是你人嘛，还是个人本主义的嘛， 这里是不能否认的，儒家绝对不是人本主义的。你找任何一个儒家学者，他也说儒家不是人本主义。OK， 那我就说基督教是人本主义，这是人本主义，这是两个。马可现在看就知道了，一直在这里。那么如果说人伦当中跟神的没有抵触 ，OK， 两个几乎所见略同，没有贬低的问题。但是到 critical 的情况，特殊的情况下的话，就显出高下了。对，所以基督教的伦理是不一样的，这是大概所有天上最有那种爆炸性，要做亮点一些，很多人都眼睛亮啊。所以这个人敢讲的时候，那我怎么回答？我说对，你说的对，我书读的不够。读过书的人都知道，你永远读不够的啦。你在读多少书啊？如果像我前天一天晚上我用传道书的话，传道书就有一句话呢，读书多了没有穷尽。那下一句话叫我少写点书吧，写书太多了，读书太多很累了，那写书太多了也很累了，所以教授们少写点书。写一两本还不错就可以，不要多写啊。有些人好厉害，一瞬间写了一百多本书，就这连书名都不记得。所以我要劝我自己少写一点书，已经写了好几本，还在写。我读书多没有成就，但是的确，基督教的特殊就是我们人生的中心以神为中心，就好像我们今天也唱了诗歌，知道。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为神而活。因为他说这个有道理嘛，他为我而死，所以我们今天从此以后，我活着就是为那位为我死又复活的主而活。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理所当然。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活祭的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他在人生的每个选择都会以神为考虑点。所以昨天我自己做了一些见证，关于我在婚姻上的选择，我的事业上的选择，我必须考虑以神为中心来看。我的婚姻不是我叫婚姻，我想娶谁，我喜欢什么样的老婆而已，而是以神为中心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当然，公平一点啊，我讲一点我太太的事情，不然的话好像都是。我是老婆怎么怎么样，我先生呢变卖了我的职业了，我老婆怎么样子，我结婚 我交朋友的时候，我不是说天天在唱那个什么亲爱的牵我手啊，搞不好要变成一生啊，就是同一个时间几乎是同一个礼拜，我太太呢反正在某种情况下她在成思想很真实的，他对他的婚姻做了一个决定。他在读圣经，在思考默想的时候，他有一个念头出来，他就想到说，如果将来他结婚有个丈夫，然后有家和孩子，现在他是单身的嘛。其实，如果你去读我那天所说的这个《更多前书》第七章讲到独身的事情。我讲到前一两句，对不对？走出安场。可是如果你往下读的话，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要从走出安场。没有妻子的，就不要求妻子了。那个弟兄学长跟我们讲前面那几句，后面那几句是我太太读到或者说想到的问题。他后面为什么保罗说没有妻子的不要求妻子？因为他是这样的，他说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妻子，他说如果你一个没有娶妻的，他是从弟兄角度来讲，我希望你们无所挂虑。第三十二节，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讲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讲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叫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讲怎样叫丈夫喜悦。当然，
基督教从来没有提倡独身主义。保罗彼此提醒说，这样，然后太太从这个经文里就想出一件事情来：如果我结婚会为我的丈夫为孩子挂虑，以至于失去这份专一的心。他说，如果是这样，照不下来。他说神知道了，如果神知道我会变成那样的话，以至于神让我走上独身的路，他说我甘心乐意走上独身的路。当然这是个假设，假如我结了婚有妻子有孩子不会这样子的话，那神会让他结婚。但如果我结婚走上这样，以至于神的安排是让我独身，他说我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独身，因为我不需要有任何东西影响我这份专一的心。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一个礼拜以后，我们第一次坐下来讲话，之后我们在教会自己都认识了。第一次作为韩系卸任的总主席，要跟下一届接班的农学院主席坐下的谈话，是我第一次谈话。前一个礼拜我已经在看，应该有些活手，他也准备上不了教主任。我们两个都准备要独身的时候，开始坐下来谈话，然后相见恨晚，一个月以后告别。所以换成这个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来思考你的个人的婚姻之类。你看用这个来讲，而不是说啊那个孩子长相怎么样啊，谈吐啊，嗜好啊，兴趣，当然这是要考虑，或者这是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心智上。我的心智怎么样，他的心智怎么样，我们中间有没有共鸣，这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其次的。那我说我太太根本没有在我的参考名单上，因为如果从兴趣啊嗜好啊为取得，我太太对这个方面是一点兴趣都没有。那要这样的挑选呢，太太怎么会没有挑选？那现在呢，他是跟我是天下无双的姐妹。你要知道我对我太太的印象想法是如何呢，你去读那些所有我太太写，这是我太太写的，我下来才读罗马书十五行传都他写的，我只可以帮他写一篇短短的序言，你不一定要买书去读读那个序言，就知道我对我的太太何等的不能说敬畏，敬爱，敬畏太可怕了，对神经敬畏，对我说敬畏哦，他是厉害的，有时候我是脑筋打结了，我想起有一段好像圣经说在哪里呢，哎，有一段圣经好像是在哪里啊，哦，笔记也都翻翻翻大概大概1025页，这厉害到这个地步，就是如何不打。当然了，他也是我家里那把剪刀，如果你看到我身上有任何叫做优点的东西都他剪出来的，如果还有缺点，但是他还没有吓到我。然后我不讲到1990年我奉献传道呢，89年的事情啊，一年多。那我太太怎么想？很多人说啊，那我说你要奉献，太太像认成啊。我老婆1980年就奉献了，她等我10年。80年的某个机会，她就已经有感受到奉献传道。可他跟神说，神啊，我不会一个人去做你传道，他要等我，我愿意奉献传道，他就从此出来。所以呢，80年开始，每一年就会跟我一次，哎，管我一下，哎，怎么样，还要再来侍奉吗？要不辞职啊？我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再一次的感受。82年，哎，怎么样？还是，哎，到88年再最后管一次，说啊，不顾你了。有时候大门跟我讲就好了，不然他不问89年你就知道了。所以他等我10年了，80年他就已经要决定要先去兼职奉献，结果我知道89年感动了，就奉献才决定。所以他当然反对，他等我等了10年了。但是神也有恩典，肯定他的在。90年6月。我正式提出辞呈，我才正式好像公告，我在教会里面，那个礼拜讲到，当时我讲到的过程中，还是快结束的时候，我也宣布，
我已经进入职场，从此退出化工，然后我就是我读神学了，然后一个月多月有教导，教会怎么样？教会怎么？聚完会以后，教会有个姐妹，她就拉着我太太，那我太太那时候这么多年都在教会，有教什么成人主义学啦，这个就叫这个基要信仰班。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最后一年，他也去目的，去修了一些课。那目的其实是 bachelor degree， 是他没有拿 degree， 只是修一些课。回来就开始参与很多各方面的事工，包括成人主持。这个姐妹就拉着他，跟他说：“他说，我觉得你有教导恩赐，我去读神学，说你也要去读。但他也知道。”我们去读神学了，不上班，所以只有把所有的积蓄拿来读书啊，生活费啊。如果连他也要读，再加一个学费的话，那就太够了。所以那个姐妹说：“你一个人读书，不管几年，如果你要读书，这学费无论多少，我包办。告诉我他多少，要我们告诉他要多少。”叫多少他写多少，然后那礼拜天哦，第二天礼拜一要不用上班了，他就拉着我太太到一趟，现在做一个数字，我现在就给你，他没有分期付款，不是一个月一个月付，关下就给你了。所以那天他跟我太太讲的时候，我太太当场眼泪就哗啦就下来。他是蒙到所谓施工，但是他也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去读神学，他不可能。但是那个姐妹就在神的带领之下，为他预备所有的学费。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笔奉献。我们当时第一笔奉献是那个姐妹，没有太太奉献。但后来还有别的，所以我说五年下来累计下来，包括孩子的读大学奖学金，将近30万美金。所以神也用这样的方式肯定神对他对我太太的呼召，然后他读了也读神，跟我一样在神学院读书，我读神学院博士，他读了一个硕士，结果因为他还有家里所有事情他在包办，但是就圣经而言，那他是不是刚刚上课，他自己下功夫，不得了。在这施工20年当中，我大概坚持着每一年读圣经一遍。我太太因为孩子慢慢越来越大了，还有更多的空闲时间的时候，她有一段时间，现在我不敢说她是不是这样，有一段时间她一年读圣经3遍，和合本读一遍，英文 NIV 读一遍 ，NASB 再读一遍，和她会，我只要讲一段圣经，我想不起来在哪里，她马上告诉我哪一章哪一节，甚至哪一页她会告诉我。那你看看信主40多年了，我可能读了将近40遍，大概有没有预算，那我老婆可能读60、70遍呢，是差一大截。但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你会把所有的事情一起来考虑，说我做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做的呢，从如果为什么做的话，我这次会这样选择还是不要这样选择呢，我孩子的读书去哪里呢。所以我女儿后来读Wellesley的时候，我昨天已经做见证，就是我们全家在思考这个学校的好坏这种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属灵方面他怎么样，后来我们就不约而同想到但以理，然后说同意他要去。果然他在Wellesley读书的时候，那个学校的团契里面一个很好的属灵伙伴，然后他当然后来他大三大四他变大姐姐，有一个他大三的时候就进来的大一的小学妹，这种妈妈，这个小女孩也是一个家庭长大嘛，可是有时候有点懒了，所以我大女儿就像一个婆婆妈妈的带妈一样，礼拜天早上8:30到她宿舍去，她还在睡懒觉，她必须先起床准备新教会，15分钟之内弄好，我会来见她，看你化妆好了没有。就这样，每个礼拜天不，那后来，这女孩子慢慢年纪也长大了。后来，她后来有一段时间做 Wellesley 团契主席啊什么东西的。那她妈妈有一次见到我， 哎呦，我今天写谢谢路子哦，每个几届一般天来玩家庭房，你知道吗？哎呀，这样过去大家啊，就在那个团体里面，看大家看，很好，感谢。中学学校也要看，这个学校属于上给他什么，而不是只是哦。就像曾经的班什么这样的，其他的哦，有个男性要先好，好像传递啊，将会变成 secondary consideration。我们认为那是 primary 主要的选择，这个时候传递附近的教会怎么样，然后再看你其他的为主而活的时候，社会中心你的人生关系怎么样？这样子，保罗就说，以前我凭着外貌认人，一直说外面的东西，因为从外貌认人的话，这个犹太教徒像保罗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他为什么会抗拒耶稣基督，甚至一个殉道者西底买死在他手下，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从外貌来看他是弥赛亚，他是个世代的，他是个被咒诅的，从外貌而言，他说我降认过基督，现在我不再降认他，价值观要被改变。我们也很容易跟我们外在的所谓的成就或者提到成功与卓越，很多时候我们用外在的成就来表达说，或者来看出这个人是成功与不成功，这是一种世俗的价值。那世俗人也会用外在的这个东西来衡量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就是新造的新的价值，新的价值观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他做的是怎么样，而不是用外在。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被外在的这个价值观扭曲了我们很多的想法。我有一个弟兄，从小是跟我同个教会长大，当然还小我几岁，他父亲是我们的教会系统里面的一个牧师，是牧师的儿子，他是读美国 UI 香片，他爸爸毕业，他读企业管理，然后他读了企业管理博士，到加拿大 Calgary 当教授，他现在是不知道，就是那个 Calgary 有人说他是商学院院长，因为他已经做了20多年或者系主任以上。他刚刚去 Calgary 的时候，有一次我刚好去 Calgary 讲到，然后就跟他跟他太太见面这样聊天，然后就问起他说你去哪里教会，你下面有个华人教会，他说啊，华人教会几个我都去过，我还想去一个加拿大人的教会，但也很好，我没有说一定要去中国人，中国人教会。但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去那个加拿大人的教会，他就说他刚到的时候他们系里面的教授就有几个是基督徒，知道他也是基督徒，所以就说你要到我们教会来看看啊，然后再决定你要去哪个教会。然后周间先有一天带他去参加一个查经班，你知道我们华人华人教会查经班，我很奇怪你周间有查经班，美国教会去查经一下，你来进一会去查一下，10个有9个没有查经班的，大部分是没有查经班，他们可能周间礼拜三晚上有一个像一个培训性质的讲道，没有 Bible study，坐下来一小时一小时，但我们中国教会从小都是查经班长大的。那我们的弟兄爸爸是牧师，就是小妹儿巴纳，跟我们在美国都是查经班，所以查经是很习惯的。所以那个加拿大教会有个查经班，所以我还很好奇去参加聚会。那天在查经的是一个60多岁的啊，然后也有一个弟兄，然后聚会当中他是新来的，是那个加拿大的教会，很少有东方面孔，中国教授，他当时女子自我介绍，他就问那个在查经的人，您平常是做什么行业的，做什么工作？那个弟兄就说，哦，我是器内人，器内人，这样，哦，你有一个是个药店的老板，或者是一个叫公司的，或者。那我是 one man show， 我一个人，我就开一个车，谁的被自己被锁在车子门外了，家门外的时候，我就帮他退掉了。我是一个人的公司，所以他身上是配成功，这样。在台湾的说法呢，抛弃了， 黑手呢，就是就机械工，手都走走黑黑的就熬去了。就是工人呢，配钥匙的工人呢，不是什么老板。你说老板也是我是一个人的老板，每天开着车到处去救命的。然后弟兄看，你是配钥匙的工人，你下来。说不下，那那个人就说，那配钥匙的工人要什么长相啊？还是穿什么衣服啊？就是说，熬去了，是不是说舌头干黑黑的啊？或者是很像是他当那个地方就知道说错话了啊，是不是？他觉得，配钥匙的工人在茶厅能够带到这种的水平，这种的程度，厉害啊！圣经蛮熟的，因为我们的弟兄是牧师的儿子，小贝尔巴拉茶厅班出身的，对茶厅功力如何，这个鉴茶的能力还是够的吧？哇，这人不简单哎，他只是一个配钥匙的工人啊！刮目相看啊！礼拜天去他的教会，联想到是一个大概六七十岁的，头发半白的，看起来很有面很体面的一个人。那这个教授就介绍说，啊，就是我们教会的长老。那一样啊，教会介绍新朋友啊，然后他也去跟这位长老握握手啊，彼此问安啊，然后就自然很有问题了。您平常做什么工作啊？啊，我现在这附近有个小学，我是监的，你是转学生，小学生的，那监的校工，第一个打开门，最后一个走出门就是我，啊，监的，然后我们弟兄又看看他说，不像哎，他说那监的怎样怎么样子，这坏了弟兄留在这个教会就是说，这个教会特别，校工可以当长官。那个所匠是他们教会执事，他的同事大学教授也是教会执事，这个教会里面的执事会里面有大学教授所匠上小学的门房教工当长老。他说坦白说到现在为止，我在中国教会还没看过这样，不是全中国全世界中国教会都没有，说他走过的教会没看过这样，这就叫做不一样的价值观。这校工为什么不能当长老？一定要当公司老板？当然我不好意思拿你们台做开玩笑，你们这些几乎都是从一个公司或者是兄弟公司出来的，是只有当公司里面当处长当厂长的才能当执事长老。如果做个小小的工程师就不行了，但是有点敏感，但是一样价值观，我们价值观应该被改，看别人或者看自己，否则的话这个世俗的价值观会扭曲我们很多的东西。我在 Boston 哈佛 MIT 就在那，那中国人的家庭呢，大概梦想的就是孩子要不然东边去读哈佛，西边去读斯坦福，只要有个佛子就成佛了。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碰到一个菲律宾的华侨，一个姐妹教会以后气急败坏跟我说，上回是很早就跟我儿子谈一谈。我说你儿子怎么了？我儿子学校第一名哎，哈佛录取，斯坦福也录取，他两个都不去。我说啊，哈佛斯坦福都看不上你，他去哪了？他去斯坦福。感谢还有一个佛子，哈佛斯坦福，他去斯坦福。然后我就问斯坦福有什么学校？就是嘛，空军官校啊，从台湾来的，我们中国人的背景啊，从抗战时期就这种话，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兵，当兵的是什么料？啊，中国大陆当兵一样啊，哦，去读解放军，哦，好神气了，神气的，我告诉你，你北京看看，谁要去当解放军？没有的，河南乡村的小伙子啥也不能带的，解放军能当解放军，太神圣了。上海北京的有没有去当解放军飞行社？那现在还是可能不一样，那更可能不怎么样。那台湾呢，考陆官的空官的有没有？有。如果他儿子去考陆军官校，你想啊，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啊？怎么中国陆官的在那个飞兵华侨，他儿子去读空军官校，他儿子好生气啊，他说妈呀，你这太贱了，太贱了吧你。 哈佛十二个人录取一个，空军官校250个人跟你取一个，我录取了人，还这么生气，这么看不起我。我就跟姐妹说，姐妹啊，别忘记昨天我在主持的127天，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是管家，而你读哈佛或斯坦福不是你决定的，谁要他读哪里。我知道你读不到哈佛，但儿子不是要完成你的一致的，你读不进哈佛，你看他进哈佛了，哎呦，那好，他读完哈佛了，我就给你哈佛，我也读了，读完了，现在该我的手了，你要这样子吗？我们做父母都是这样，栽培要培养他，等等。还有一个教会长老，他的儿子读了哈佛，哈佛读完了，奉献传道，他爸爸气的是说，人家奉献传道，干嘛让你读哈佛？他们就去看就好了。这叫做世俗的价值观。为什么读耶鲁毕业不能奉献传道？如果奉献传道，神给钱读他，肯定是他的。那这会儿奉献给谁？这是教会长老哎。你就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被世界污染到，你都不知道你被什么污染。你跟世界上的人有什么区别？所以迥然有别，我们价值观要改变，最好了啊。以前我这样看，现在我不这样看别人，我也不这样看基督了。对，我们应该要改变价值观要改变。再来一个呢，我们的人生的起点，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他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重新开始。所以有一条歌啊，就是，反正就是我忘记他歌名叫什么，内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台湾。一个作者做的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重新，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新造的。所以呢，这里所说的是一个人全新的一个开始，你的起点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什么都开始改变，所以一个新造的，这也代表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新的改变。所以我们曾经开头就说过，我们跟神的关系断掉的时候，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程中。人在江湖身不由，我跟这个关系恢复了以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就提到，所以我就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将来升到坐在天上。其实这个三个一同啊，它第一个是一同的复活，一同的等等，我把它翻译成说，第一个是我把它翻译成一同的战役，第二是一同的复活，第三个是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站立这个字呢？它本来的原文英文翻译成是 raise up， 就是 fight， 就是 raise up，raise up 是站起来。但通常复活是 raise up from death， 从死里复活。这边没有提到 from death， 但暗示是复活，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东西呢，我有时候把它译成站起来，就是说，哦对，第一个是复苏了，第一个是好像这种。刚还有我用个中风的比喻来说，第一个情况下你中风的时候，你把脑里面的这些血块啊积血去掉的时候，然后手脚开始就感觉了，可以动一点点的时候，那是复苏，你还不能动。第二阶段是下场都要复，这叫做站立，是进一步，最后是可以完全的自己。那所以我们是进入之后跟这个关系重新再接上的时候，就开始进入一个人生的新的起点。那新的起点的时候，有新的方向、新的动力以外，然后有新的使命感，一切都是开始。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主之后重新开始。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呢，有一点这样的情况。那我说过我的背景，我自己从小就是乖乖读书啊，成绩很好，考上台大。可是因为有学理工的啊，那我的兴趣也很狭窄，就是数学啊、工程啊。中学的时候会读什么书？中学的时候我就不读任何的什么课外书，考试要读什么就读什么，成绩很好。进大学的那一年就兴趣，我就忽然间好像眼界大开一样，好像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眼前。那是真的，你要说这种新造的感觉，我真的是觉得 brand new， 全部是新的。当然从高中进大学就是个全新的世界在你的面前，可是因为信主，我对所有的东西都有兴趣， 过去我从来不喜欢不接触的什么人文哲学东西，你看觉得只要有关于人的事情我都很有兴趣，觉得生命还有人一切的一切，这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人学的关系来看，哇好像是一个感觉。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在化工系上课以外，我到台大中文系去旁听一门课，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讲课的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刚博，哇，湖北人，讲了一口那种不知道什么作用。然后这个老先生呢，一个黑板，他没有课本，他不写黑板，他就在台上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讲一口湖北话，我听了半天，听了好几个礼一两个礼拜，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又不写字，你知道吧？我那时候是乖乖的小男生，但全班都是女生，就都文系，我的胆子很小，不好意思跟人家借笔记来抄，他们听懂没有我也不知道，上次以为人家是一个上课交女朋友的乖乖的事，笔记本放在这个字都写不出来，讲什么？一方面没有任何的，我没有任何中国文学的什么东西嘛，对，一个中国文化史，你知道吗？哇，从台湖开始这样讲起来，我不知道哪里到哪里去了，是吧？他写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跟他借笔记，这也是上完课回去，这是空空的笔记本，旁听的。另外又来了，上听到干一个月以后，我终于听懂一半。啊，后来你看，好，礼拜六下午，礼拜六下午，都所有课都上完了，礼拜六下午三点到五点，中国美术史，这个故宫博物院有一个组长，哇，高手，怎么样？中国故宫里面的什么东西？那没有时间是已经都礼拜六下午，他那个才下班嘛。啊，谁上这种课？我也是旁听生，哇，我旁听一整年呢。然后书，哎呀，图书馆的书啊，什么书都借。我第一次拿到借书证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想法，真的，我希望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别人没有借书证借不了。真的，我大四毕业的时候，最后一页就这样放上一盖。完成任务，借书证每一行都借了，什么书都借，什么美国的什么爵士乐起源，去看一看，什么心理学、逻辑学，反正花的 ever 这些，当然有时候乱吃啊，就吃到骨头，你知道吗？读完一堆的尼采的书，就害得我的基督教信仰差点快完蛋，骂你基督教的，骂的我入木三分，那尼采是牧师的儿子。啊，牧师的儿子骂基督教，比那种什么方舟子骂基督教还差远。方舟子是不是捡人家的工具来讲的？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一个 brand new world， 就全新的世界让别人展开去读这个。当读圣经也是啊，然后开始读圣经了，因为刚信主嘛，读圣经，每一次读完圣经之后，赞叹不已，哇，用这种话，所以就开始。自编一本福音书，四福音书合三，我自己编的，开始想要是改写圣经，对吧？什么？哎，不一样，这边也有这个，哎，这边有个类似的东西，这个东西怎么不一样？不一样，那么一样跟不一样，你写些什么东西的？当时都是半吊子做一半，然后做到后来就发现，我们有很多好书，你知道，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些那个，再偶尔回去看看当年大一、大二写的那种读经笔记的。哎，有一些虽然是有点幼稚，也有些东西还不错。我现在讲到会用到一个点子，没想到是我大三的时候写下来。我说那是好聪明，怎么会写下这一点？啊，这么多年了会用到这一点，我都不记得怎么弄在写这个 idea。那时候读属灵书也写笔记，读圣经写笔记啊，那四本书可能是自己写的，怎么样？还写了一个概念书。自己的到书里来了，就在你这讲很多那种预言，什么七十个七啊，然后我们快发现有书解释说七十个七是怎么进预言怎么应验的，哇，这这么多年，那还有什么？那是什么是个兽啊？什么东西？哇，自己写一个啊，那时候是老师非常少，但是自己去写一个那种东西，真的是读圣经也好，啊，主灵书籍也好，或者读基督教以外的书也好，都会觉得。哇，还有说话，还有什么东西？所以我有一种笔记本是专门写这种不是基督教的书的， 读书的笔记本。我家里啊，我也想不起来，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精力，这种想法，我写了一堆的各种的笔记本，读圣经的笔记本，主力书记的笔记本，什么什么这样。但是这时候的感觉就是觉得，全部写在白纸。高中的时候，我就蛮严重的口疾了，讲话呢就想的比较的快，就机关枪卡死在讲一半，一提起来就脸红脖子粗就讲不出来，所以我都不愿意在工作面前讲话。那现在你当然不觉得我有口疾了，我就是信主之后大意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怎么会没有？后来想起来大概其中有个原因，口疾有心理因素的，就是怕你口疾，越怕就越口疾。信主以后知道我们都是对的，那有什么怕的？人都是对的，不怕你怎么看清的啊，不要紧张，然后讲慢一点，到现在还是讲话很快，有时候还是有机关枪卡死在。所以我高中的同学碰到现在老师，哎，好像觉得不一样，讲起来不一样。我高中的时候是非常内向，不太讲话，然后基本上不太跟陌生的人交往，认识的同学当然好，陌生的人我从来不主动跟人家打招呼。我参加过一个活动，坐一条军舰去玩了一个礼拜，上船的时候一个都不认识，下船还是一个都不认识。内向就自得其乐，没关系，不觉得孤单哦。然后有时候下船了，还有一些人聊过天嘛，然后说，哎，留个名字，留个地址，这样，相逢何必曾相识。留个地址让我写信给你，不会的，你写信给我我会回，既然如此不给你地址我也不要你地址，免得麻烦，拜拜就拜拜。我是这样一个人，高中的时候是这样，我现在当然不一样了，连我老婆都不太相信我以前很内向。现在老婆会告诉天下所有人，庄牧师很内向的，那以前他跟我交往的时候我表现好像不太一样，毕竟是庄现在看起来可以怎样，是不是我的个性还是某种程度的内向，必要的时候我就躲在我的壳里面去，不要点伤就怎么说。最后一个使命感，他最后十八节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切都出于神，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就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职分，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传福音给别人，让别人与他和好。这个是一个我们全新的一个使命感，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跟他的关系恢复，恢复了以后，神的恩典能力，包括好像彼得后书所说的，所有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特别是恩典的能力，从这个关系开始进来。换句话说，基督徒仁爱啊、恩慈啊、良善、忍耐啊，所有的这属灵美德，都不是用意志去做出来，但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把你改造，好像植物学的接枝法一样，另外一个多结果子的知识被接上来了，所以你还是有老我，但是生命开始有结出不同的果子来，就是这样的。你没有跟神的关系是没有办法什么忍耐啊、恩慈啊、爱仇敌这种的，连爱要共同的这个爱啊，其他我有四个爱啊，最常用的是 agape， 神爱世人是 agape， 爱仇敌是 agape，另外一个爱叫 phileo， 就是那种友情的爱，像 philosophy 那个字就是前面是 phileo， 后面叫的 sophia， 就是爱智，就是哲学。那英文里面所有爱什么爱什么的都是 phil， 就 phil 爱什么，就是 phileo 那个字的字根。还有一个爱是亲情爱的 stoke， 这个是圣经中用了一两次很少。另外一个是从来没用，只提到一切最常用 ，l-e-r-o-h。欲望之爱，包括情欲，包括任何的欲望，身上要什么大？结婚就知道，老公不太可爱，只有用他搭配才有办法爱。像肥料有什么作用？肥料是友情之爱，就有来有往，你对我怎么样，对你怎么样，对我一笑就是对你一笑， 你瞪我一眼，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就不累了，对老公不能用不累了，老公不太容易爱。有个姐妹跟我说，老公啊，犯什么搞的呀？仇敌呢都被命令要爱，就像爱仇敌是命令的嘛。爱人呢，爱的当然是爱了，没有问题。老公又不是爱人，又不是仇敌，那怎么办？另类，跟垃圾同类。你不是说很爱垃圾，对不对？也不一定要恨垃圾，就是上不了。所以老公不是爱人，不是仇敌。好，所以结婚多年，你真的非常会得罪人家。对，慢慢体会到，没有神性啊，搭配，你连爱丈夫都很难的，更不要说别人。所以，这个是生命的改变。然后呢，从这个开始，我们不是享受神的恩典，我们是新的使命，叫传福音，把别人带到这个。这个会成为我们成为新造人之后一个新的一个推动力，人生重新这样安排。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回来读神学院，某一年我参加一个福音营做讲座，完了就是，然后那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在美国很多福音营当中的慕道朋友大概一大半年都中国大陆来，但是九一年初的时候，特别那时候真的神自己的工作，好，很多大陆的人都是奔去的，有个姐妹。聚完会了，最后一天吃完中饭，跟今天一样，吃完中饭叫散会。吃中饭的时候，那个姐妹跑来找我，她问我几个问题。我那个年会大概是五月份，她九月才送到美国来留学，她从上海。她说我飞机从上海机场起飞的时候，九一年出去，也是八九就在家里时间过后飞机。中国大陆移民虽然改革开放，我那时候的情况还是很多的问题。他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这个想法。他回头看看上海的天空，那时候刚好乌云笼罩，他就觉得中国就是这样。我从此我要离开这种乌云笼罩的中国，我要上光明光辉灿烂的美国，再也不要回来这个。他说我出国以前。同学啦、啊，学弟学妹在谈起来的时候，当然都很羡慕他能够到美国留学啊。他们一个是盼着，那一定赶快到美国去，觉得这个是没有希望的东西。他也觉得对，就是这样。然后九月到了美国，就开始有人邀请他去查经班，从来没接触过这样，就查经班几次，然后有去不去这样，然后才这个福音，既来的福音，整个人就到底他感觉信。唯一的想法是读完书我要马上回去，因为有太多学弟学妹在跟我说同样的问题，当时的想法这个是灰色没有希望的地方，我要到美国去等等等等。现在我要告诉他说，不是到美国，希望不是在美国，是福音。那时候我要用 email 啊这种方式来沟通的，也是很合理的。我要到那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告诉他们这样的是渴望着回去。他说我要问的问题是，如果我毕业了回去，中国的环境氛围，可能我再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属于他的位置，我可能孤立在那里从这边。我现在要先做什么准备？我该看什么书？该做什么？但我一回去，如果我孤军奋战，我还得站在。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容易，很容易回答。问题第一个感受，我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新造的，他有一个新的使命感。以前是为个人的前途，他要离开中国到美国，当然这可能是个梦想啊，美国梦，到美国就还要开国建国，不一定。但是至少他那个想法是这样。现在想到的是，为了福音，他有一个使命感，要让他的学弟学妹，所有不认识主的人去认识。他的新的一个使命感，读完书第二天要回去讲这件事，这个成为他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方向的目的，这是行道。看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久，你的年纪多少，
神安排了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刚好我们都是一个这个使命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工厂，我带着施工二十人没有错，但即使如此，我现在做公司，我不会在工厂，我不会在工厂里、公司里面跟你的同事随时可以走来走去谈规矩，你可以，你是耶稣基督的使者，看待还做公司，这样来看自己的身份，而你的身份是不是任何牧师可以取代？你是在那耶稣基督的使者，你从这个定位重新来思考，你可以为神做什么？神要你为他做什么？人生会有一个新的亮点，整个人生就重新有了意义。盼望我们都能够向神回来，认识我们自己，思考神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天父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新造人，让我们能够一切重新开始，有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的中心点，新的使命感。好，让我们人生真的是充满着，从你而来的是一种能力，这样的一种新的生命的动力，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迈向未来的时候，还有从你而来的这样的呼召、意向、使命及引导。我为这几天的机会非常感谢，所以借着你的话语，把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珍藏在我们心中，也对我们的生命都很重要。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少数一些福音的朋友们，主也帮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也愿意把生命献上当作奉献为你而活。如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一样，一起来分享这场属灵的生命，主垂听我们众人有生和无生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能就要预备于早上，但是在这之前这几天，或是你跟今天早上来刚听了这个讲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在今天最后有一个新的开始，请你不要放弃神在你心中的感动，因为上帝的感动是上帝要施恩给我们的机会，所以这主题就是飞扬的人生，你的生命会同时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不再是按照原来我们的感受，按照原来的价值观而活，你会有新的使命，你的理念会全然不同，所以请你给自己这个机会，请你抓住这个机会，请你在接下来到中午12:20之前都有这个机会，请在这里面仔细思考，仔细做选择，这是给你自己最好的礼物，这是我们大家这里聚会我们共同的盼望，求神赐福施恩。那我仍然按照教会给我的这个机会和权柄，在这里相继立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赐福。天父上帝，我感谢赞美你，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从你以后我们不再凭外貌看自己，也不再凭外貌看人，因为基督耶稣使我们生命里里外外发生变化，也不再按照原来的观点来看上帝，因为个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使我们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向世人以自己说话，是将他们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收获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信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愿基督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请坐，默祷，然后我就预备要告辞。
然后请您这一封放弃台神上面中间放两张椅子两个椅子，然后小朋友已经在旁边里面等了很久，所以我们尽快来照相，麻烦医生在后面圣诞拍照。麻烦两分钟医生在前面把这个讲台我请您
去到华清店是吧？先看底下的是吧？刚刚是基本的回答问题。
来，你好。
Please take a picture first.